传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他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的，反求着释放的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这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父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是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除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我们请林义虚牧师为我们证道，主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的呀，奉主圣名啊，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主要是看这个经文里面所谈到的，彼得到底是凭着什么样，他让这个瘸腿的这个人，他能够可以起来行走。那很明确的，他谈到一个，就是说他是奉着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这个主题就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他们不断的辩论，都是在辩论这一个，到底你是凭着什么你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让这样你来做这件事情，让这个人可以复活起来，可以起来行走。他不断的来强调这件事情，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也常常在讲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我们也常常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先了解到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这一段里面，他为什么要不断的来强调相同的主题，不断的来诉说。因为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我们其实上次有讲，他是用一种上下对称来讲到一个今天使徒行一个神迹，然后讲一篇道，然后受逼迫，受完逼迫之后，他们蒙神的保守，他们被释放了，就回到这个门徒那里，然后就彼此祷告，然后门徒他们就有一些反应出来，他们反复共用，或者是说他们彼此在那边这样来祷告这个教训，然后传耶稣基督。那这样的主题在第三章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讲一次，我们上次有讲过了。那第二次就是从五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六章的第七节，它有重复相同的主题再讲一次。那重复的主题，它有重复的一个中心点，所以我们谈到说，如果就中心点来讲，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这个中心点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这一段，他们受逼迫的这个过程。而这个受逼迫的过程中，它也分作一个上下对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谈到第一次他们被抓，他们就被下到监狱里面，然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谈到说他们来质问你为什么可以来做这件医治人的事情，然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就盯着他们的这样的质问之后，这一些审判官他们发现到他们没有可以抓住彼得跟约翰他们的把柄，他就把他释放出去了。所以中间呢就谈到说他们彼此的质问的问题，那这些质问就回到说，那质问的回答很重要，就彼得他的回答，他们质问说你凭着什么你可以来医治这样的事情，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七节，他们都问说你用什么能力奉血的名做这样的事情。那彼得就回答，彼得回答最中心点就是从第十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二节，就是他回答的中心，他就是说是因着你们所钉的十字架的这一位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的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王角的头块石头，除了他以外别有成就，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是彼得回答为什么我可以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来让这个人起来行走，原因在哪里？因为是这一位神把他抬高起来，他原先是被人家所看为细节的，现在是神把他抬高成为黄角的头块石头，而且是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这个主题就是他整个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我们再看从五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七节，他的最中心点也是一样，回到他在受审判的时候，就是从五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他们再次的问来审判他们，他们的审判说问禁止他们，第二十八节说你们不可以奉这个名来教训的。但是彼得怎么回答？从第三十九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彼得重复的来回答 比如说我们看到二十九五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彼得重复回答的内容，他跟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第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相同的主题，比如说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神也叫他复活了，他然后神把他高举起来，他就成为救主。所以相同的主题重复的来述说，都是来跟我们谈到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旧经文上的一个它的描写方式，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同样的，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说，那我们同样同耶稣跟保罗也同样，他们有同样的一个医治。这里是谈到彼得跟当一个瘸腿的，生来就瘸腿。什么叫生来瘸腿？就是说他这里谈到说，是在他妈妈肚子里面一生出来的时候，那是他一辈子从来没走过路，一辈子都不是他发生车祸啦，或是被人家砍伤啦，被人家打伤，他就不能行走，不是，本来就不能行走的，他叫他起来行走。我们要看的是福音书里面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有相同的记载，记载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瘫痪的，耶稣也让他起来行走。这个瘫子在对观福音里面，马太这里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周报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周报里面的正道的内容里面，我有写把这个经节写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的第五章、马可的第二章、马太的第九章，同样的记载都谈到这位耶稣怎么样叫他起来。在这中间很大的争论点，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是四个人抬着这个瘫痪的人要来到耶稣，因为人很多，他们就把这个瘫痪的抬到这个屋顶上，把屋顶打破，然后把他坠到耶稣的面前。啊，耶稣就说：“你的罪赦了，然后起来行走。”法利赛人听的是就很压抑，你凭什么可以赦罪的？他们没有问说你怎么叫他起来，他说你凭什么可以赦罪？这问题在起来行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耶稣说，耶稣赦他的罪，叫他起来。重要一点了哈，赦罪。他耶稣最后谈到说，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同样的福音书都来强调同样的一个主题，人只来到地上，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就能够叫这个人起来行走。所以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是叫他罪赦的比较容易呢，还是叫他起来行走比较容易？因为中心点就在说，血有真正的权柄，有权柄的人就能够让他赦罪，有权柄的人就能够让那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所以同样的，我们来对看彼得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一凭借了耶稣基督的名，而耶稣基督就前面我们所讲的是这位神把他抬高的，所以他才有这个权柄。没有权柄，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在属灵的征战上来讲，他是这样的强调。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彼得所做的，他不过是把耶稣所做的复制一次。耶稣能够做，彼得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给同样的做，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它代表一个权柄，神给他的一个权柄。如果不是神给耶稣基督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没有意义。他的重点在来强调这一点。同样的，我们来看那保罗也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们再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里面，他同样记载保罗他也做了一件让一个瘸腿的，生来瘸腿的，他起来行走。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路斯得城的时候， 有一个人生来也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他是用相同的描写彼得怎么样叫一个从来没走过路的人他起来行走。今天保罗跟彼得也一样，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在保罗这里他强调了，他看到说见他有信心可得全地，也就这一个人他有信心可以得到全地，所以他保罗就医治他，叫他起来行走。但是我们换到回到第三章，第三章没有讲这一个被医治的人有信心，他没有，他没有强调，没有强调，不是说他没有，而是他的强调的重心点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第三章，他强调的重心点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名。但是第四章，他强调的是信心，被医治者的信心。而第三章，他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不过，我们回到第三章里面，整个第三章，保罗彼得开始来回答这一些人，很讶异说：“啊，这个人怎么可以好？”从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里面他的描写方式。他的描写方式是一个很美好的，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构 ，A B C D A 一种上下对比。保罗彼得先提出一种反问，他在第十九节到二十六节，他同样的来对这一些人来对他们发问，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前面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奇怪呢？”后面说：“你们应该要悔改。”都是对象，都是来对这一些很讶异的人来对他们的发问，对他们的要求。那中间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就来谈到说，他为耶稣做见证，这位耶稣是怎么样一种人？这位耶稣呢，他是一个第十节说他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人。第十节，他谈到这位耶稣是公义啊，圣洁公义的。第十五节，他是说他是一个生命的主。翻上面的主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不过这个字很独特。这个上面的主，这个主原来的哈，他是谈到说他是一个开头的人，做一件事的开头。说我们可以说就我们教会来讲，第一个看到我们教会的那个人是谁？看到我们这个房子，说这个可以设立教会的是谁？维修，没，就是第一个，第一个做一件事的一个第一个开头，那一件，那个，他生命的开头。这里可以讲什么？这位耶稣是生命的开头。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如果就圣经里面不断的强调，神创造的第一个是这位耶稣，生命的开始就是这位耶稣，透过他万有被创造，所以生命的开创者就是这位耶稣，他来为这位耶稣做见证。所以他第十五节就说，我们都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那同样的，彼得这样讲完，其实他对称的是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引用先知说，先知的话也预言这位基督要受害，他来做。彼得这些使徒为耶稣做见证，他引用说以前的先知也为这位耶稣来做见证。好，他做见证的最中心点就是第十六节，你刚才谈到说这一位耶稣为什么他有权柄来医治，我们来读第十六节。十六节是他的这段经文的最中心点，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全的，正是他所示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强调第一个是我们因信他的名，第一个是因信他的名，第二个是他的名使人健壮，第三个是他所示的信心让这个人全然好了。一下子谈到是他的名，一下子谈到是他所示的信心，其实就这个希腊文，我们回到希腊文的田鲁的意思来讲，田鲁是在谈到第一个是在他的名的信心上，或者可以换作说因着他的名的信心上，然后他的名就让这个人好起来了。而到底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还没讲，那最后一句话他是说这个信心就是透过他的然后赐给这个人好起来了。信心，这个信心是透过他的信心让这个人好起来了。那到底是信心使他好起来呢，还是信是名使他好起来？所以让我们非常的迷糊，到底这个人怎么好？他一下子说是名让他好，一下子又说信心让他好。其实彼得在讲两件事情，彼得在讲什么？第一个，他相信耶稣，他相信耶稣。第二个，耶稣这个名有权柄，所以是耶稣的名有权柄，而他相信耶稣的名有权柄，这两个结合以至于让彼得能够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好起来。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确定，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名是神赐给他的，这个名有权柄。第二个，我信不信？你说出这样话的人，你信不信？你如果没有信心，你也说不出来。但是我们要说，那第三件事情，也就第四章里面，他要强调的，是那一个人有信心。所以有信心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你让他医治的人那一个人有信心，另外一个是被医治的那一个人也有信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强调？我们说救恩，救恩它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一方面世人都要因着他的悔改他得到福气。所以从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彼得一直在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悔改。你们要悔改，他这种悔改是一种文章上下对称，十九节对称二十六节，二十节对称二十五节，二十一节对称二十四节，二十二节对称二十三节，它是一种上下对称的方式，经文非常的文度非常的对称。他讲一个主题就是说今天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神已经透过先知，透过对列祖所讲的话都要托在耶稣基督身上被验验了，而你们要得到福分就要悔改。它是中文，我们再看到回到中文，中文的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里面有谈到说神兴起他的仆人就差他来到你面前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不过这个翻译非常的不好，会让我们有产生一个错觉，好像是今天耶稣基督来了是神差他来让人得福的。得福是什么？得什么福？得你们可以回转离开罪恶。奇怪哦，人可以回转离开罪恶是耶稣让他得福的，其实原文是错掉这个原文哦，希腊文没有错，是我们翻译错了。那个叫你们悔改，那个叫那个字，它是跟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里面有讲到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因是同一个字， 就同一个字、啊。而地上万主是因你后裔而活，那这里呢也要说，这位耶稣基督来了，赐福给你们，是因为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他很明显的他谈到他是在呼吁人家悔改，他不是说耶稣来让你悔改，耶稣来没有办法让你悔改，也只能够按照神的话律法典章知道你知道你去认罪，耶稣基督来就因着你的认罪他赐福给你，让你得到拯救。所以人的悔改是因为你知道你犯了错，你通过神的律法典章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那你被点醒了，你赶快悔改，耶稣基督就能够赐福给你，让你从罪恶里面得以被释放出来。所以人要先回转，而神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人才能够从罪恶的里面得到救恩。那这个是他一个彼得的一个他的来对当时在场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在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谈到说，这些听到的人很多，甚至最后是有5000个人他们信了，比第一次还厉害。我们知道第一次多少？3000，第二次竟然有5000，哦，那太厉害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把第三章的第12节到26节彼得所说的话来对比第二章，彼得也一样，在第二章的第14节一直到第36节，彼得第一次对众人的见证，这两次的见证你可以把它对比一下，我把它列下在我们的讲稿里面，你可以把它对看，它有相同的地方，很多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它相同的，它也有它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它特别强调它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前面开始强调这位耶稣是主，第一次讲耶稣是主，但是第二次呢他说反说耶稣是仆人，他是神的仆人。前面呢谈到是耶稣是做宝座的，而这里他反而不讲耶稣是做宝座，耶稣反而是他是圣洁公义的，表示他没有罪，他是生命的创始者，他也是那一个先知，他也是应许的那个后裔。他不讲这一位是被高举的，被做宝座那一个，他反而说他是神所预定的，而且他没有罪恶，他是生命是从他开始的。再来，前面有强调第二章里面强调圣灵，透过圣灵，圣灵的运行，但是在第三章这里来强调，我们刚才有谈到强调信心，彼得的信心。一个强调圣灵，一个强调信心。我们今天要回到我最后的结论，彼得为什么可以连续两次来做这样的见证，甚至在第四章人家逼迫他的时候他能来不改变他的见证词，他的见证词没有改变，他能来忠心的按照这个东西。在这个礼拜不晓得礼拜几我忘了晚间休息的时候看了一片香港的电影，这片电影是叶问，他的描写叶问，你们应该都看过电影吧武打片，香港的一个武打片很有名的叶问，他是佛山，一般我们说佛山无影脚，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黄飞鸿，对不对？黄飞鸿，另外一个就是叶问，他们是同时期的一个人。佛山当时有3个武师，武师很有名，就是一个叶问，一个黄飞鸿。那叶问这个人，就历史的记载，他这个人小时候家里很有钱，他因为很有钱，所以他父母很早就把他送到香港，他去学 去上学，学是什么？当时的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所以一个很早期的一个人能够到一个外国学校，我那个需要很有钱，然后他会英文，因为他是到英国学校，英国人所设立的学校，所以他很小他受的教育很好，然后他又学了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咏春拳，所以他也舞蹈云文云武，有学问啊，又很会当时我们说就是武功啊，中国武术，但是一辈子因为一次第二次大战，他让他一切所拥有的都没有了。当时佛山被当时的这个日本人占领之后，他所有的财产都被冲光，他就逃难到这个香港。他到香港的时候一无所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而且很有名望的人，他已经在佛山很有名望又有钱，结果逃难到香港什么都没有。结果他就在描写说他如何在香港最后的生活。他到香港之后，他不为了他的以前的有名有钱而来烦恼，他认为这些都是不重要。他的一辈，他的后半生，他最后他的妻子也死在这个佛山，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当他妻子死完之后，他甚至以后有一个女人愿意来跟他，来跟随他，来照顾他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拒绝了这个女人，不愿意让这个女人来服侍他，所以他一辈子最后是很孤独的一个人过去。而他在香港开始教人家打拳、教咏春拳的时候，他不挂这个招牌，不挂招牌，不挂招牌，人家怎么会知道呢？结果呢，他所教的徒弟呢，去挂了一个招牌。人家都跑到他徒弟去那里去教，去学武，啊，结果老师没有人去老师那里，啊，徒弟呢挂了一个招牌，人家都跑到徒弟去了，所以他也没钱，所以一辈子呢没有名，他也没有钱，但是呢，他一辈子就是非常的便利甘心，他很忠心的按照他自己说真正的公平公义的事情，他是要去做。他认为公平公义的事情他就是坚持到的，所以在他最后要死之前，他拍了一个咏春的这个怎么打咏春拳，他把它录下。这边电影的是最后结束的是说，他的最有名的一个徒弟就是李小龙，李小龙后来回到香港很有名的时候，他来找他的师父说，师父啊，你把你打咏春的这个方法把它录影下来，如果你录影下来给我的话，我可以给你很多钱，我可以给你帮你买房子，让你最后晚年可以很好的居住。结果他没有答应李小龙，但是呢他还是把它录起来，免费交给别人，免费教学。而李小龙是说，哦，如果他有了之后，他可以成为，他就说他是又是咏春拳的这个接续传统的那一个人。李小龙是要那个名，但是呢，他不要这个，他就把他的武术公开。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电影最后结束点说，为什么这个人一辈子他可以这样甘于？被人家崇拜，而且甘愿处于这种很艰难的生活的这种，他的生活说实在都是人家施舍给他的，他的弟子施舍给他的，而不是他能够自己去赚钱的。他能够甘于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他最后他谈到这句话，就是我黑板上所写的这个，他一生中以术以钱 做他的一个立身处世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处世树作法，风动枝摇盘根，立身前为样，内方上虚外边圆。其实这句话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就看过这句话，我就认为哎，这个人很了不起。哎，一方面自己内身本身他有主见，他有知道他当应该怎么做。方一般我们就说方正，比如说他有一个行事的一个准则，一辈子就是按照这个行事准则，我不偏离。但是呢，还需外边缘，比如说我们不是只有说你对你就是对，你对了你就是很理直气壮，你就不看顾别人，你就不愿意照顾别人，你就很强势的去要求，不是的。他说还要外边的缘，因为我们古代的钱，孔方就是一个铜板，里面是四四方方的，他是用这个东西来表达说，我行事为人，我虽然是走行得直，坐得正，但是我不用这个东西来欺压别人，没有，我反而愿意去照顾别人，愿意去帮助别人。他是用这个方式。同样的，像树一样，我如果行得直，坐得正，我的一辈子，我就像树一样，立根于这个树，这个大地的里面。外面虽然有风风雨雨，就他一辈子来讲，他一辈子就只是风风雨雨。一个很有钱的人变得没有钱，一个很有名的人变没有名，而且在很多的苦日子的里面，他都愿意坚持下去。我用这个东西来看彼得的改变。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里面，福音书的彼得非常臭，他认为他自己很有信心，他认为他可以跟耶稣斗，结果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跑掉了，甚至三次否认耶稣。但是当圣灵降临之后，第二章强调圣灵，是圣灵来临到彼得之后，让彼得改变了，他有真正的一个信心，他愿意主动出来做见证。同样第三章他对耶稣的信心，谈到他对耶稣的信心，有圣灵在他的里面，他又加上他对耶稣的信心，所以第四章谈到他被人家抓去关的时候，第四章一次，第五章再一次，他都不以为苦。甚至我们看到说，他甚至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在那边睡觉。等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再一次被抓的时候，他在那边睡觉。所以我们发现到彼得这个人，他很抓住了他的中心信仰是什么。今天也是一样的，第三章使徒行传，他来跟我们做见证。彼得他做见证说，他真正的抓住了这一位耶稣，他的意义在哪里，而且也靠着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来拯救医治这个瘸腿。我们愿意借着荣耀归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面前。